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恩典，让我们能够言行诚意。因着你在十字架上受死流血，让我们这些信你的人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主啊，今天我们当聚在一起，再次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求你来继续来引导我们，来明白主你的真理，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能够持守你的道。求主你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第四章讲到了因信称义的一个榜样，那就是亚伯拉罕，而且也提到因信称义不是仅仅赐给亚伯拉罕一个人的恩典，而是把这个恩典借着来赐给所有像亚伯拉罕一样信神的我们这些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信什么呢？就是四章二十一节提到的，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然后下面提到二十四节，就是我们这一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这是我们信的核心，也就是福音的核心，就是主耶稣。我们相信主耶稣是神，他道成了肉身，成为完全的人，然后替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来承担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因着信，我们就被神称为义，我们就得到这儿一个丰盛的恩典。那么下面第五章其实是我们和合本也非常清楚，两部分。前面这一部分是一到十一节，谈到了因信称义可以得到各样的福气。我们因信称义就可以得到各样的福气。那么这里面其实罗列了一下，有八个福气。这八个福气其实还是一个。那么十二节到最后的二十一节这部分，讲到了就是我们是怎么因信称义的，或者说因信称义的一个原理，或者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意思。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提到了我们因信称义以后得到一个属灵的福气，天上的福气，第一个福气，那就是与神相合。我们在因信称义，在信之前，我们是背离神的，我们敌对神的，我们处处是与神作对的。但是因着我们信，神就把我们算为义，这个时候我们就和神处于一个相合，彼此相安这样一个状态。借着，那就是凭着，透过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一切都是透过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与神发生任何关系的一个唯一的通道，唯一的道路，所以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凭着耶稣基督，这是第一个福气。第二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儿提到了两个福，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在因着信就得进入这个恩典当中。进入，那就是神给一个特权，我们有了这样一个门票，或我们有这样一个特权，我们才可以进入这样一个恩典当中。这个特权是因着我们的信，信就拿到了这样一个特权，先进入现在所在的恩典当中。我们现在是站在这个恩典当中，站在里面，那就是我们在里面是这个是有种就是拥有啊，有种这个属于我们这个成分。我们站在里面，这个我们站在这个地图上，这个地图就属于我们的。所以神把这个恩典给我们，这个恩典就属于我们。所以这是第二个福气，就进入恩典当中，或者是站在恩典当中。然后呢，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这是第三个恩典，是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盼望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 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那下面就提到了患难了。第三就是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我们欢欢喜喜呢？因为里面有盼望。所以因为我们里心中有盼望，有这样一个恩典，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我们的归宿是什么，所以无论遇到多大的患难困苦，我们都会欢欢喜喜。所以这个欢欢喜喜，这是从我们里面流露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好多弟兄姊妹就是遇到那么大的困难，那么大的艰难，甚至是大的患难，你仍然在他的脸上看不到一点忧愁。尤其不信的人不能理解，因为这个人疯了傻了，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他里面有这种盼望。真正有盼望的人，他一定是欢欢喜喜的，不会因为这些所受的苦，在艰难的环境当中而忧愁。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归宿，即使我们面临这个死亡的这种威胁，我们也不惧怕啊。所以真正这个生命到了一定程度以后，真的不惧死亡。我们的死是另一个我们新的生命的真正的那种一个开始，进入那个盼望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好多弟兄姊妹在盼着主耶稣快点来，越主快来。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欢欢喜喜的在这一个生命是不会受这个环境的影响，环境不管怎么样，不会影响我们这种欢喜的这种心里面流露出这种生命来。这是因为有盼望。那好多人为什么今天就那么愁苦呢？因为没有盼望，甚至不活过今天不知道明天什么样。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下面就是为什么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这个生是成就产生，要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经历的患难，在患难当中呢，我们会成就一个最后一个这个性格品质，那就是忍耐。没有患难不知道忍耐，我们在患难当中才知道啊，我们原来能够忍耐。之所以能够忍耐，是因为我们心里边有这样一个盼望，我们知道将来我们一定会到主耶稣那里去，我们里面有确据。啊，今天有一个小弟兄呢，又问我说，怎么才能知道我是啊有这个确据的？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得救了。说我们是有确据的。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心，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信，那圣灵也知道，所以我们是有确据的，是有盼望的。越是艰难的环境，越容易让我们这种产生这种忍耐的这种品格来，而忍耐的品格就会生出老练来。老练是什么意思呢？老练就是老练是一种品德，或者也是一种品格。老练就是我们这个生命呢，就是更加的纯洁纯净，更加的成熟。所以最后我们越是在这个环境当中越能够忍耐，那我们生命的越成熟，所以这是一个正比的关系。而生命越成熟呢，反而再一次生出盼望来，这个盼望是我们更加坚定的相信，就像四章二十节说的，我们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应许，我们就仰望神的应许，然后我们也相信四章二十一节说的，这个神的应许必能成就，神有这样的能力，一定能够成就他对我们的应许。所以这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正比的一个连锁的关系。第五节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圣经多次提到，就是我们将来不要在那个黑暗大众蒙羞， 这个蒙羞呢，就是因此我们那所有的盼望都落空了，好像我们信了这一场白信了，最后是空欢喜一场。真的，我们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知道一个真理，有家里有不少的这些信徒，真的是空欢喜一场，他以为得救了，其实最后见不到主的面。那么就是这一切都是变成了一种空虚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是羞耻，因盼望落空而蒙羞。那盼望为什么落空呢？因为自己没有真正的信，真正的信一定神会称义，神称我们为义，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这个信仰真的是要从里面心里面去，真的要相信这个信，它一定是有果子的。这个果子那就是外面的行为，一个就是没有行为，没有好行为的一个信徒，他说他信得好，这个信是值得怀疑的。他不是说这个行为是可以去做出来的，是因为我们真正的信而活出这样一个生命来，自然而然产生这样一个果子。那果子就是我们信的一个印证。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就为什么会出现我们这样老练神盼望，我们盼望也不至于羞耻，我们这种盼望是不会落空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现在整个是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浇灌就是我们就像端起一盆甩来，然后从头上啪一下浇灌下来，倒下来，就倾倒下来，这全身都满意，浸透到全身，这是浇灌。那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其实那么神有一个心意，那就是要我们把这个爱再活出来，要让这个爱溢出来，不要活得留在我们里面，这个爱就不动了，就出不去了，就像那个以色列那个死海一样，一定要变成活的，就像加利利海，有进有出。我们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器皿一定是有进有出，不能只进不出。第六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软弱，那么软弱，通常就是我们你看身体软弱了，灵里面软弱了，没有力了，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软弱的时候什么？这个软弱的时候就是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还是我们就是没有能力抗拒这个罪恶，抗拒世界的诱惑，我们也没有能力活出那种律法，活出那个遵行神的旨意。在这种情况下，耶稣基督按所定的日期就为我们这些罪人死。这个定的日期，这是主耶稣那个不是随机事件，那是神早已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定好的一个时间，主耶稣道成肉身，然后杀死自家。关于这又看谈到这个定好的时间，这个就是我们如果站在神的角度，就是用属神的眼光，用神的眼光去看我们整个这个历史，我们就会能够更容易理解。就是神定的，那神有人不理解，说神定的，那神就知道是不是要让人犯罪呢？这个罪是不是也是从神来的？所以就出现好多这样错误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如果真的站到神的这个角度，在这个圈子外面去看，那就像我们前面谈到这个预定预知，那就是一幅镜子的话，在神的眼前。我们从神创造宇宙那一刻开始到整个最后，这个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就是一幅镜子的画一样。我们站在这个角度，那么这个日期在那个点上，神知道这个那个点上他要成就他的救恩。谁也知道他创造这个宇宙万物，创造人以后人会怎么样？这是神创造世界之前他早就看到的，不是他有意让我们去犯罪的，是神愿意把这样自由意志给了我们人。神没有把我们造成一个木偶， 所以我们还在，就是我们还在拜你神的时候，无力抗拒这个罪恶的时候，主耶稣就已经定好了日期，在那个日期到的时候就为罪人死。所以我们从这儿看，我们根本不配，人根本不配，是神是主动定的日期，定日期他是主动的，这是主动的爱我们，主动的赐下救恩，主耶稣主动的去为我们死。人不配，但是神主动的去拯救我们。第七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这个义人，这不是我们通常说那个言行诚意那个义，这个义人可能是更多的是指的这个世人当中就相对来说呢是比较正直的人。这个人人呢是指的道德方面的，是道德方面相对来说比较完美的人，是这个意思。就是为这样的人死，有没有少，有没有敢做的有，但是有没有一个人为全世界所有的人去死，没有，只有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为人人死，为所有人死，只有我们主耶稣基督可以做到，只有这一个完全人可以做到。那其他人也有，你看救人的跳到水里面救人的，最后就自己把生命献出去了，有这样的人，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为所有的人去承担这个罪，只有主耶稣。那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这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是舍己的爱，是为全人类可以付上自己的这样一个代价，这是神的爱。所以我们信主信的时间长了以后，就读的多了，好像就对这个神的爱就是理解的不是过多的去思想，我们仔细的去思想，这个爱真的是太伟大了。因为这个爱，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借口我们去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故意去犯罪。第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我们前面谈到的几个福气，是第一个福气是与人和相合的第一节，第二个福气是进入或者站在神的恩典当中第二节，第三福气也在神的恩典是第二节，是我们盼望神的荣耀。第四个是让神的爱浇灌我们，然后第五个爱，那就是第九节，免去神的愤怒。怎么免去的？因着借着主耶稣的血，我们是借着主耶稣的血称义的，更是借着主耶稣免去了神的愤怒。也就是主耶稣的宝血，它是永远有效的，不像以这个旧约时代犹太人杀那个羊羔以后只能一次有效，所以再犯罪以后还得继续杀那个羊羔，但是主耶稣作为代罪的羔羊，他一次献上他的血永远有效，说世世代代只要信了人，那么神的宝血，主的宝血就会在我们身上遮盖，因着遮盖，所以我们神的怒气免除了。如果没有主的宝血在我们身上，那我们身上只是有神怒气，所以那是要受神的审判的。这是第五个福气。第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我们以前是神的仇敌，神的愤怒要藏，就是神的震怒藏在我们身上，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就得与神和好，不再是仇敌的关系，和好以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是非常亲近的关系。这是第六福，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这是第七个福，得救。 因主耶稣的生得救。因为主耶稣不是死在十字架上就没事了，他就复活，借着他的生命我们得救，我们有了新的生命。这是第七个。十一，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以神为乐，这是第八个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提到的也是八福，那这儿又提到了八福。这个八福其实很相近，有些就是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其实八个福都是一个意思，那就是我们应在信我们的罪被主耶稣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永远的生命，得到了神儿子的这样一个名分，这是就在这样一个福。这是前面第五章的前半部分讲到了因信称义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结果，得到这样一个非常大的恩典，那就是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将来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盼望会见到神的面。第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就我们读的时候可能注意，就是下面这部分就是好像挺啰嗦，就是来回就是反这个意思，其实是保罗非常系统的解释了我们是怎么因信称义的。那他要因信称义，那是肯定要谈到罪的。罪从哪儿来？罪从一人入的世界，这个一人就是亚当。那么在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看上去好像是夏娃首先是去把这个果子摘下来吃，然后给了亚当，好像是夏娃先犯罪。为什么说是从亚当一人犯的这个罪犯罪入了世界呢？因为这有一个责任的问题。神造人是先造男的，然后是后造女的。神是把这个责任先给了男的，男的就是家里面的头，男是女人的头。所以亚当虽然是当时是在现场没有去主动的去摘这个苹果，但是他在现场他一直是许可的，他是默认的，他的心里和夏娃是一样的，他没有阻止，他没有承担起神给他这样一个责任。所以实际上这个罪魁，如果说罪魁的话，那就是亚当，是从亚当一人入了世界。也就是说因亚当犯了罪以后，那么人人都遗传了亚当里面的这个罪性。所以有人说是哎，我们现在很冤枉，那没办法，是因为我们是遗传下来的，这个生下来这个血液里边就有这罪性。所以人生来就是敌对神的，一出生就是其实敌对神的。死又是从罪来的，那么是创世纪说得很清楚，神说你不要动吃这个果子，你吃了以后就是死。所以从那个创世纪看好像是啊，因为吃果子问题，其实本质上不是那个果子，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只是神用那个果子来把这个他神的这个律法写明出来，神的命令写明出来，所以他们本质上是背逆神，不听神的话，敌对神的结果，犯了罪。今天也是，只要是不听神的话，那就是犯罪。这神让我们做的事，我们不去做，不听神的话，就是犯罪了。神让我们行善，我们不去行，就是犯罪。神让我们传福音，我们不去传，那就是犯罪。所以这就是背逆神不听神的结果，就是罪。犯罪的结果呢，死就临到众人，这很清楚。那下面就提到了这个律法和这个关系，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人不犯罪的，没有一人没有罪性的。那好多人说这个婴儿怎么就将来夭折以后就得救的问题，有了好多人在考虑，好像这个婴儿很冤枉。但是从这儿来看， 都有罪，因而只是他那个罪没有写出来，但是里面有罪性，一旦时机成熟他一定会犯罪。关于婴儿得救不得救，我们家里有机会分享啊。我有一读那个旧约时候有一个看见，家里有机会我们再分享。第十八节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这里面读起来好像有些矛盾，就是这个律法是怎么考虑？其实我们昨天就是上次提到那个律法，有时候是指的摩西律法，有时候不是指的摩西律法，是神造人时候已经把那个律法放在我们里面，我们自己就是律法。那么从下面来看说，但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时就做了吧，所以这种律法可能更多的是指的摩西律法。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那就是神没有赐下摩西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这个不算罪可不是我们今天就是啊，我们信神以后神就把我们罪免除了，可能还不一样。这个不算罪不是说不是罪，不算就是不记在账上，不记在账上不等于不是罪，因为上面就是人生下来就有罪，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众人都犯了罪。所以这是不是说罪也不算罪，那么就是在摩西律法之前人那么就可以不受神的审判，可以就是家里不受审判，不是这个意思。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前面十二节很清楚，众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那就是死，结果那就是死，不信主耶稣基督那就是死。所以这个不算罪不是另一层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并不能因此而灭去死的刑罚。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实际上我想保罗是他要强调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是要把这个罪写出来，没有律法就是人不知道这个罪是罪，就是罪不是说因为律法才有，罪在律法之前，摩西律法之前已经有了，只是人不知道这是罪。所以是神把这个摩西律法赐下来以后，就是让人知道啊，你做这个说要孝敬父母，不孝敬父母啊就犯罪了，要不能敬拜偶像，这敬拜偶像那就有罪了，所以让人知道做了以后是不是犯罪了。不是说没有律法就不等于有没罪。十四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这就很清楚。从亚当到摩西，就是从亚当到摩西律法之前，人。死就做了王，人都犯了罪，是死就做了王，那就是我们人都活在这个死的这个权势之下，都逃不掉神的审判。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人，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也在这个死的权势之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这就提到了主耶稣，以后要来之人，那就是主指的耶稣基督。预下就是预表，亚当是主耶稣的预表。这个预表怎么考虑呢？下面就是解释了。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也就是说亚当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亚当是旧的生命的源头，旧的生命呢是带着罪的，那活在罪里面的，将来是要承受这个刑罚的。那么主耶稣呢，主耶稣是新造之人的生命的源头， 亚当是旧造之人的源头，那么基督是新造之人的源头。我们信了主，我们就得到了新的生命，那么主耶稣就成为我们这个新人，成为新造的人这样一个源头。这是这个预表。十五节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领到众人吗？这句话就说这个过犯不如恩赐，恩赐是丰丰满满的，恩赐是更多的。那也就是说，人在亚当里面是毫无出路的，我们在活在亚当里面没有出路，但是神有能力扭转这个局面，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扭转这个局面。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这神的恩典有多大，我们可以去想。这是极大的一个赏赐，因为耶稣基督这样一个完全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赏赐领导我们，所以是神的恩典是加倍的领导众人。神的恩典那是代表神的爱，神的爱是充充足足的丰丰富富的加给领导众人的。十六节，因一人犯罪就定罪。
他们开哪水，这怎么个事？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因亚当一个人犯罪，最后所有的人都被定罪，但是不如恩赐。神的借着耶稣基督这个这么大的能力领导众人，我们就把罪的问题解决了。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成义。就是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因为在亚当一个人，所以所有人落在这个审判当中，也就是审判把一个人的罪推到了所有人的身上。恩赐乃是由许多的过犯而成义，那也就是恩赐呢是把众人的罪归到了一个人身上，归到了主耶稣身上，是这个意思。审判把亚当一个人的罪最后推到了所有人身上都得承担，但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这样一个恩典，把所有人只要信他的人，信他的所有人的罪都可以归到主耶稣一个人身上，所以因有许多过犯而成义。第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因为亚当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做了所有人这个的王，所以我不信耶稣基督那就是死在身上作王的，那将来是逃不掉这个死的这样一个结局的。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旨意的，蒙洪恩又蒙所赐旨意的，那就是我们这些信的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是为那些最后信的人死的，那些不信的人其实与他们一点关系，因为他不信，神是给他这个恩典，他不要就与他没关系。所以是我们这些信神最后就得到这样一个恩典，我们这些人岂不更要应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当中作王吗？就是主耶稣基督一人在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当中作王，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成为所有信神的因信称义的人的生命的主宰，成为我们新的生命的源头。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人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一次的过犯，那就是亚当那一次过犯，所以那一次 让那亚当不经意的一个动作，那夏娃不经意的一个动作，最后把我们都陷在罪里面。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人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所以从这儿来看，这个源头，生命的源头非常重要。旧的生命的源头那是亚当，所以最后所有这些处在活在旧造的人的这个生命当中的人，最后那就是都被定罪。那么主耶稣成为我们新的生命的源头，我们接受了主耶稣，那么因主耶稣一次的义行，我们都被称义，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也就是说，生命的源头决定人的结局。那我们现在就选，我们现在是神给我们这样一个选择的一个权利。我们到底是我们要仍然选择亚当呢，还是做选择耶稣基督呢，做我们生命的源头。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好像上面这两节是一样的，其实一个是从外表讲的，一个是从里面讲的。你看过犯是外表的行为，外面的行为，义行，主耶稣的义行也是外部的行为，在十字架上受死。那么十九节提到的悖逆呢？悖逆是里面的，这个心是意念里面的罪，外面还没有表现出来，里面已经开始犯罪了，那个蠢蠢欲动了。顺从呢，顺服也是心里面的，主耶稣从里面他就顺服神，要成就神的这个救恩的计划，所以他外表有异性。人里面背逆神，不听神的话，那么最后表现出来，那就外面的行为出现了过犯。所以一个是从外表行为去说，一个是从里面去说，是18、19节其实是一样的。20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律法是外天的，外后来加进去的，神加进来。那为什么要加律法？加这个律法呢？就是我们开始讲了，就是要让人知道罪。因为人有罪，不知道这是罪，所以加了律法，就是让我们知道啊，这是罪，是外面贴进来的。让过犯写多，让过这个过犯呢写出来。只是罪在哪里写多，恩典就更写多了。我们前面好像分享过，有人就误解这节经文，认为说啊，罪在哪里写多，恩典就更写多。那我们就时间犯罪吧，越犯罪恩典越多，就鼓励犯罪。这个意思是不是鼓励犯罪？是神要在解决罪的问题，哪里有罪，神的恩典确实就更多，神更愿意让我们这个罪呢被主耶稣的宝血去涂抹，让我们去信靠他。21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罪一旦做了王，那做了一个人的王，那最后的结果那就是被罪辖制，被撒旦牵着走，最后结果是和撒旦一同那个败亡。恩典也借着义作王，是借着义，这个义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作王，那么最后让我们这些信了他的因信就称义了，得到主耶稣永远的生命，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我们看到整个都是因着谁，借着谁，因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宝血，整个都是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我们什么根本到不到神那里去。所以整本圣经其实旧约就是把耶稣基督要显明出来，要预言预表。新约我们 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我们活在新约当中，我们是向后看。其实我们刚才说，我们如果是把整个历史啊放到一个静止的画面上面，画出一条线，那么那个十字架主耶稣基督就在那个线的那个中间地带，或是哪个地方。那么主耶稣受死之前，那个旧约时代那些人，他们是还没有经历主耶稣受死这样一个恩典，但是他们是向前看，他们向前带着盼望看，就是亚伯拉罕的信，亚伯拉罕相信神有能力让死人复活。那我们现在新约时代呢，是向后看那个十字架就在那里竖着，主耶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后来是复活了。整个圣经的核心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真是有更大的恩典是领到我们，我们已经就是看到了整个旧约向我们显明了这个教会的这个历程，我们今天就是活在这样一个恩典的路上。但是不是说否定的旧约时代没有恩典，也是旧约时代一样在恩典之下。神是怜悯，神已经把那隐性诚意的恩典赐给他们，只是这些以色列人那眼睛没有睁开，看不见而已，背离神，不愿意承认。我们感谢神把这样恩典赐给我们，我们真的是唯有把自己敬虔的摆上，我们怎么做的不够，真的我们怎么做的不够，但是为神也怜悯我们，信了主以后仍然会犯罪，但是神仍然有这样恩典会赦免我们。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